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丁亥年开始到辛卯年结束，一共五年。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，丁亥，公元三八七年春季正月乙巳日，任命朱旭为青州、兖州刺史，接替谢玄镇守彭城。朱旭请求镇守淮阴，得到批准，任命谢玄为会稽内史。丁未日，大赦天下。后燕国主慕容垂在黄河边阅兵，高阳王慕容龙说，温祥这类人都是白面书生，乌合之众，只依仗长河来固守，如果大军渡过黄河，他们必定望见旗帜就惊惶溃散，不用等交战。慕容垂听从了他的建议。戊午日，派遣镇北将军蓝汉、护军将军平佑在敲鳌以西四十里处渡过黄河，慕容龙率领大军在北岸列阵。温潘、温凯果然逃往城池，平佑追击，大败他们。温祥连夜带着妻子儿女逃往彭城，他的部众三万多户都投降了后燕。慕容垂任命太原王慕容凯为兖州刺史，镇守东阿。当初慕容垂在长安时，前秦天王苻坚曾与他握手交谈。慕容垂出来后，冗从仆夜光作对苻坚说，陛下是不是很怀疑慕容垂？慕容垂不是久居人下之人。苻坚把这话告诉了慕容垂。等到前秦国主苻丕从邺城逃往晋阳时，光作与黄门侍郎封福、巨鹿太守封劝都来投奔。封劝是封邑之子。慕容垂第二次包围邺城时，前秦旧臣西河人朱肃等各自率领部众来投奔。朝廷下诏任命光作等人为河北各郡太守，都驻扎在济北、濮阳，隶属温祥。温祥失败后，他们全都到后燕军中投降。慕容垂赦免了他们，像以前一样安抚对待。慕容垂见到光作，泪流满面，沾湿衣襟，说，前秦国主待我恩深，我侍奉他也尽心尽力，只是被苻丕、苻回猜忌，我因怕死而辜负了他，每当想起这些，半夜都睡不着。光作也悲痛哭泣。慕容垂赐给光作金银布帛，光作坚决推辞。慕容垂说，你还在怀疑我吗？光作说，我过去只知道忠于自己所侍奉的人，没想到陛下至今还记着我，我怎敢逃避死罪？慕容垂说，这正是你的忠心，正是我所求的，刚才的话是开玩笑罢了。从此对他更加优厚，任命他为中常侍。翟辽派遣他的儿子翟昭进犯陈郡、颍川，朱旭派将军秦英击退了他们。前秦国主苻登立妃毛氏为皇后，渤海王苻毅为太帝。皇后是毛兴的女儿。又派遣使者任命东海王苻纂为史持节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太师兼大司马，封鲁王。苻纂的弟弟苻士奴为辅军大将军、滨州牧，封朔方公。苻纂生气地对使者说，渤海王是先帝的儿子，南安王苻登为什么不立他而自己即位？长史王吕劝谏说，南安王已经即位，按理不能中途更改，如今敌寇未灭，不能在宗室中自相为敌。苻纂这才接受任命。于是卤水湖人彭佩古、屠个人董承、张龙氏、新平羌人雷恶帝等都归附苻纂，有部众十多万人。后秦国主姚长将秦州的三万户豪强迁徙到安定。当初安次人骑射聚集8000多户人家，占据新栅，投降后燕。后燕国主慕容垂任命骑射为魏郡太守。不久骑射又反叛，与张苑联合，张苑亲自率领10000多人进驻驻阿的汶口，招引翟辽，共同响应骑射。高阳王慕容龙对慕容垂说，新栅很坚固，进攻他不容易很快攻克，如果长期在城下屯兵，张苑率领流民西边招引丁陵人，祸患就会更严重。张苑的部众虽多，但都是新晋归附，不能全力战斗，趁他主动前来，应当先攻击他。张苑父子仗着骁勇，必定不肯逃走，可以一战擒获。张苑被攻破，那么骑射自然不能存在了。慕容垂听从了他的建议。二月，派范阳王慕容德、陈留王慕容绍、龙骧将军张崇率领步兵骑兵20000人会合慕容龙进攻张苑。军队到达窦城，距离瓮口20多里，解下马鞍休息。张苑率兵突然来袭，后燕人惊慌失措，慕容德的军队退走，慕容龙勒兵不动。张苑的儿子张圭出阵冲击，慕容龙派 身边的王默迎击斩杀张圭。慕容龙慢慢进战，张苑的军队才退却。慕容德行进了一里多路，又整兵返回，与慕容龙会合，对慕容龙说，贼军气势正盛，应当暂且缓一缓。慕容龙说，张苑趁人不备，我们应当取得大捷，而我军士卒都因隔河相望，形势紧迫的缘故，人人都想各自为战，所以能击退他们。如今贼军没有得到好处，气势衰竭，都有进退的想法，不能齐心协力奋战，应当急速攻击他们。慕容德说，我只听你的。于是进军在汶口交战，大败张苑，斩首7800级，张苑脱身逃往三浦口。后燕军队进军历城、青州、兖州、徐州的郡县壁垒大多投降。慕容垂任命陈留王慕容绍为青州刺史，镇守历城。慕容德等人回师，新乍人东栾捉住骑射送来。慕容垂诛杀骑射父子，其余人都赦免了。三月，前秦国主福登任命窦冲为南秦州牧，杨定为益州牧，杨弼为司空、凉州牧，起扶国人为大将军、大单于、愿川王。后燕上古人王敏杀死太守封吉，代郡人许谦驱逐太守贾润，各自以郡归附刘显。后燕乐浪王慕容温任尚书右仆射。夏季四月戊辰日，尊崇皇帝的母亲李氏为皇太妃，礼仪服饰如同太后。后秦征西将军姚硕德被杨定逼迫退兵，经过泾阳，杨定与前秦鲁王辅纂共同进攻他，在泾阳交战，姚硕德大败。后秦国主姚常从阴密来救援，辅纂退兵驻扎夫路。后燕国主慕容垂从敲敖回到中山，慕容柔、慕容盛、慕容会从长子前来。庚辰日，慕容垂为此大赦天下。慕容垂问慕容盛，长子那边的人心如何？可以攻取吗？慕容盛说，西军、西燕混乱，人人有东归的意愿，陛下只需施行仁政来等待他们。如果大军一旦前往，他们必定放下武器来归，如同孝子归附慈父。慕容垂很高兴。癸未日，封慕容柔为阳平王，慕容盛为长乐公，慕容会为清河公。高平人翟畅抓住太守徐寒远，献郡投降翟辽。后燕国主慕容垂对诸将说，翟辽凭借一城的部众，在三方之间反复无常，不可不讨伐。五月，任命张武王慕容昼监理中外诸军事，辅佐太子慕容宝镇守中山。慕容垂亲自率领诸将南下进攻翟辽，任命太原王慕容凯为前锋都督。翟辽的部众都是燕赵地区的人，听说慕容凯到来，都说太原王的儿子是我们的父母，互相招呼着归附他。翟辽恐惧，派使者请求投降。慕容垂任命翟辽为徐州牧，封河南公。大军到达黎阳，接受投降后返回。景行人贾抱招引北山丁陵人翟瑶等5000多人，夜间袭击中山，攻陷了外城。张武王慕容昼用骑兵从城外出击，太子慕容宝在城内擂鼓呐喊，内外夹击，大败他们，全部俘获其部众，只有翟瑶、贾抱单骑逃走。刘显地广兵强，在北方称雄，正逢他兄弟之间互相争夺，魏国长史张衮对魏王拓跋圭说，刘显志在并吞，如今不趁他内部溃散而攻取他，必定成为后患，但我们不能独自攻克，请求与燕国共同进攻他。拓跋圭听从，又派安童向燕国请求援军。朝廷下诏征召会稽处事戴逵，戴逵多次推辞不应命，郡县敦促逼迫不止，戴逵逃到吴地躲藏。谢玄上书说，戴逵自己追求自己的志向，如今亡命未回，他将遭受风霜之苦，陛下既然已经爱惜他、器重他，也应当让他生民并存，请停止征召的命令。皇帝同意。戴逵是戴的哥哥，前秦国主福登任命他的哥哥福同成为司徒，代理尚书令，封颍川王。弟弟福广为中书监，封安城王。儿子福崇为尚书左仆射，封东平王。后燕国主慕容垂从黎阳返回中山。吴申杀死后燕青和太守丁国，张武人王祖杀死太守白青，渤海人张申占据高城反叛。后燕国主慕容垂命令乐浪王慕容温讨伐他们。 愿川王启福国人率领骑兵30000袭击鲜卑大人密贵、玉狗、提伦三部于六泉。秋季七月，与梅一干、金熙在可浑川交战，梅一干、金熙大败，三部都投降。前秦国主福登在瓦亭驻军，后秦国主姚长进攻彭沛谷的堡垒，攻克彭沛谷，逃往信城。姚长返回阴密，命太子姚兴镇守长安。后燕赵王慕容麟在上谷讨伐王敏，斩杀了他。刘卫臣向后燕进献马匹，刘显抢走了他们。后燕国主慕容垂大怒，派太原王慕容凯领兵协助赵王慕容麟进攻刘显，大败他。刘显逃往马邑西山，魏王拓跋圭领兵会合慕容麟在弥泽进攻刘显，又击败他。刘显逃往西密，慕容麟全部收编了他的部众，缴获马牛羊以千万计。吕光的部将彭晃、徐炯在临洮进攻张大玉，击败他。张大玉逃往广武，王穆逃往建康。八月，广武人抓住张大玉送到姑臧斩首。王穆袭击占领酒泉，自称大将军、凉州牧。辛巳日，立皇子司马德宗为太子，大赦天下。后燕国主慕容垂立刘显的弟弟刘可尼为乌桓王，以安抚他的部众，迁徙8000多部落到中山。前秦冯异太守蓝毒率领部众20000人从平阳进入河宁，与鲁王伏纂谋划进攻长安。伏纂的弟弟伏师奴劝伏纂称帝号，伏纂不从。伏师奴杀死伏纂取代了他，蓝毒于是与伏师奴断绝关系。西燕国主慕容永进攻蓝毒，蓝毒派使者向后秦求救。后秦国主姚昌想亲自去救他，上书令姚明、左仆射尹伟说，福登近在瓦亭，将乘虚袭击我们的后方。姚昌说，福登的部众虽多，但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制服。福登行动迟缓，优柔寡断，一定不会清军深入。等到两个月之间，我必定击败贼军返回，福登即使来到也无能为力了。九月，姚昌在泥园驻军，伏师奴迎战，大败，逃奔鲜卑。后秦全部收编了他的部众，屠个人董承等都投降了。前秦国主伏登进占湖空堡，戎人、下人归附他的有十多万。冬季十月，翟辽再次反叛后燕，派兵与王祖、张申侵犯劫掠清河、平原。后秦国主姚昌进军河西，攻打西燕国主慕容永，慕容永逃走。蓝毒又整兵据守，姚昌进攻他。十二月，擒获蓝毒，于是到达信城。后秦姚方成进攻前秦雍州刺史徐松的堡垒，攻克，捉住徐松后数落他。徐松骂道，你姚昌罪该万死，福皇没想杀他，先帝苻坚制止了他，在内外任职，荣宠至极，却连犬马都不如，不识养育之恩，亲自犯下大逆之罪，你们这些羌人怎么能用人的道理来要求？何不快点杀我，让我早见先帝，在地下取姚昌治罪。姚方成大怒，将徐松连斩三刀，全部坑杀了他的士卒，把他们的妻子儿女赏给军队。后秦国主姚昌挖出前秦国主苻坚的尸骸，鞭打了无数下，剥去衣服，裸露出身体，用荆棘裹住，挖坑埋掉。凉州发生大饥荒，一斗米值500钱，人相食，死者超过一半。吕光的西平太守康宁自称匈奴王，杀死黄河太守强袭反叛。张掖太守彭晃也反叛，东边连结康宁，西边与王穆往来。吕光想亲自进攻彭晃，主将都说如今康宁在南边，窥伺时机而动。如果彭晃、王穆未除，康宁又到，进退狼狈，形势必定大危。吕光说，确实如你们所说，但我现在不去，是坐等他们来攻。如果三寇联合，东西并置，那么城外都不是我的了，大事就完了。如今彭晃刚刚反叛，与康宁、王穆的勾结尚未紧密，趁其仓促攻取他比较容易。于是亲自率领骑兵30000，日夜兼程。到达后，进攻20天，攻克他的城池，斩杀彭晃。当初，王穆起兵，派使者招引敦煌处是郭宇，运送30000石粮食接济他。王穆任命郭宇为太府左长史、军师将军，郭宇的弟弟郭谷为敦煌太守。不久，王穆听信谗言，率兵进攻郭谷， 郭宇劝谏不听，出城大哭，举手向城告别说，我再见不到你了。回去后用被子蒙住脸，不与人说话，绝食而死。吕光听说后说，两个贼寇互相攻伐，这正是擒获他们的时机，不能因害怕屡次作战的劳苦而失去一劳永逸的机会。于是率领步兵骑兵20000人进攻酒泉，攻克后进驻良心。王穆率兵东还，还没到达，部众溃散，王穆单骑逃走，新马令郭文砍下他的头送来。晋孝武帝太元13年戊子，公元388年春季正月，康乐县武功谢玄去世。2月，前秦国主福登驻军朝纳，后秦国主姚长驻军武都。翟辽派司马睢琼到后燕谢罪，后燕国主慕容垂因为他多次反复斩杀睢琼，已是断绝。翟辽于是自称魏天王，改年号为建光，设置百官。后燕青州刺史陈留王慕容绍被平原太守毕驴魂逼迫退兵驻扎黄金固，后燕国主慕容垂改任慕容绍为徐州刺史。毕驴魂是毕驴卫之子，趁着服饰之乱占据其地来投降。3月乙亥日，后燕国主慕容垂命太子慕容宝录尚书事，把政务交给他，自己只总管大纲而已。后燕赵王慕容麟进攻许谦，击败他，许谦逃奔西燕，于是废除代郡，将那里的百姓全部迁往龙城。吕光平定凉州时，杜进的功劳最多。吕光任命杜进为武威太守，杜进受宠重用，其他官员都比不上他。吕光的外甥石聪从关中前来，吕光问他，中原人谈论我的政绩如何？石聪说，只听说有杜进，没听说有舅舅。吕光因此猜忌杜进并杀了他。吕光与百官宴饮，谈到政事，参军京兆人段业说，明公使用刑法太严酷。吕光说，吴起没有恩惠，却使楚国强盛，商鞅施行严刑峻法，而使秦国兴起。段业说，吴起自身被杀，商鞅家族被灭，都是因为他们残酷。明公正在开创大业，效法尧舜的德性，还担心不能成功，却仰慕吴起商鞅的治理方法，这难道是凉州百姓所期望的吗？吕光改变脸色，向段业道歉。夏季4月戊午日，任命朱旭为都督司、雍、梁、秦四州诸军事、雍州刺史，驻守洛阳。任命乔王司马田接替为都督兖、冀、幽、并诸军事、青、兖二州刺史。愿川王启福国人在平乡击败鲜卑越至赤离，俘获他的儿子结归。丁亥日，后燕主慕容垂立夫人段氏为皇后，任命太子慕容宝兼任大单于。段氏是右光禄大夫段仪的女儿，她的妹妹嫁给了范阳王慕容德，段仪是慕容宝的舅舅，追谥前妃段氏为承昭皇后。5月，前秦太帝溥仪去世，谥号为献哀。翟辽转移驻军到华台。6月，愿川王启福国人去世，谥号为宣烈，庙号为烈祖。他的儿子启福公辅还年幼，群臣推举启福国人的弟弟启福前归为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河南王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太初。魏王拓跋圭在若洛水南击败库莫西。秋季7月，库莫西又袭击北魏军营，拓跋圭再次击败他们。库莫西原本属于宇文部，与契丹同族却不同种，他们的祖先都被前燕王慕容晃击败，迁徙到松漠之间。前秦和后秦从春天开始对峙，多次交战，互有胜负，到这时各自撤军回去。关西的豪杰因为后秦长久没有成功，很多人离开后秦归附前秦。河南王启福前归立他的妻子鞭氏为王后，设置百官，仿照汉朝的制度，任命南川侯出连启都为丞相，凉州刺史替卷为御史大夫，京城边锐为左长史，东秦州刺史密仪为右长史，吴使翟秦为左司马，略阳王松寿为主簿，堂弟启福柯旦为凉州牧，弟弟启福益州为秦州牧，屈卷为河州牧。8月，前秦主福登立儿子福崇为皇太子，福变为南安王，福上为北海王。后燕护军将军平佑会合张武王慕容昼讨伐吴申，击败了他，吴申逃走，据守义牧。魏王拓跋圭暗中怀有图谋后燕的志向，派遣九员公拓跋仪出使到中山， 后燕主慕容垂则问他说，魏王为什么不亲自来？拓跋宜说，先王与后燕共同侍奉晋朝，世代为兄弟，我现在奉命出使，在道理上没有缺失。慕容垂说，我现在威震天下，怎么能用过去来相比？拓跋宜说，后燕如果不修德礼，想用武力自强，这是将帅的事，不是使臣所知道的。拓跋宜回来后对拓跋圭说，后燕主已经衰老，太子慕容宝暗弱，范阳王慕容德自负才气，不是能当幼主臣子的人。后燕主死后，内部必定发生祸乱，那时就可以图谋了，现在还不可以。拓跋圭认为他说的对。拓跋宜是拓跋圭母亲弟弟拓跋翰的儿子。九月，河南王启福前归迁都到京城，张申进攻广平，王祖进攻烙陵。壬午日，后燕高阳王慕容龙率兵讨伐他们。冬季十月，后秦主姚长回到安定，前秦主福登到新平旧时，率领一万多人包围姚长的军营，四面大哭。姚长命令营中也哭着回应他，福登于是撤退。十二月庚子日，尚书令南康襄公谢氏去世。后燕太原王慕容凯、赵王慕容林率兵在河口与高阳王慕容龙会合，攻打张申。王祖率领各堡垒的军队共同救援张申，夜间袭击后燕军，后燕人迎击将他们击退。慕容龙想追击他们，慕容凯、慕容林说，王祖这个老贼或许是假装逃跑而设下埋伏，不如等到天亮。慕容龙说，这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侥幸求一决胜负，并非平常有约束能统一进退，现在失利而去，众人不再为他所用，乘势追击，不过几里路就能全部擒获。张申所依靠的只有王祖，王祖被打败，张申就投降了。于是留下慕容凯、慕容林守卫张申的营垒，慕容龙与平又分两路追击，到天亮时大获全胜而回，将所获的首级悬挂起来给张申看。甲寅日，张申出城投降，王祖也来认罪。前秦任命颍川王福同成为太尉。列宗孝武皇帝中之下，太元十四年己丑年，公元389年春季正月，后燕任命阳平王慕容柔镇守襄国。辽西王慕容农在龙城五年，各种政务都处理得很好，于是上表说，臣当初因为征伐旧地镇守，所统辖的将士安逸多年，青州、徐州、荆州、雍州残留的敌寇还很多，希望按时轮换回来，竭尽微薄之力，活着不遗余力，死后没有遗恨，这是臣的志向。庚申日，后燕主慕容垂召慕容龙为侍中、司隶校尉，任命高阳王慕容龙为都督幽、平二州诸军事，征北大将军、幽州牧，在龙城设置留台，任命慕容龙入留台尚书事。又任命护军将军平佑为征北长史，散骑常侍封福为司马，并兼任留台尚书。慕容龙沿袭慕容农的旧规，修整和扩大，辽节从此安定。后秦主姚长因为前秦屡战屡胜，认为得到前秦王苻坚的神灵帮助，也在军中树立苻坚的像，并祈祷说，臣的兄长姚襄命令臣复仇，新平之祸臣是执行姚襄的命令，不是臣的罪过。福登是陛下的远房亲属，还想复仇，何况臣怎么敢忘记兄长呢？而且陛下任命臣以龙骧将军的职位建立功业，臣怎么敢违背？现在为陛下立像，陛下不要追究臣的过错。前秦主福登登上城楼，远远地对姚长说，作为臣子却是君，又立像求父，难道有用吗？于是大喊，是君贼，姚长为什么不出来？我与你决斗。姚长不回应。过了很久，因为作战不利，军中每夜多次惊扰，于是砍下相首送给前秦。前秦主福登任命河南王启福前归为大将军、大单于、金城王。甲寅日，魏王拓跋圭袭击高车，击败了他们。二月，吕光自称三河王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林家，设置百官。吕光的妻子石氏，儿子吕绍，弟弟吕德氏从仇池来到姑臧，吕光立石氏为妃，吕绍为世子。癸巳日，魏王拓跋圭在女水攻击吐突林部，大败他们，将他们的部落全部迁徙后返回。前秦主福登将辎重留在大界， 亲自率领10000多轻骑进攻安定羌的密造堡，攻克了他。夏季四月，翟辽侵犯荥阳，俘获了太守张卓。后燕任命长乐公慕容盛镇守蓟城，修缮旧宫殿。五月，清河百姓孔经斩杀吴申，将首级送到中山。金城王祈福前归攻击侯年部，大败他们。于是前秦、凉州、鲜卑、羌、胡多人归附祈福前归，祈福前归亦给他们官职爵位。后秦主姚长与前秦主福登交战，多次失败，于是派遣中军将军姚崇袭击大界。福登在安丘截击，又打败了他们。后燕范阳王慕容德、赵王慕容麟攻击贺讷，追击到雾根山，贺讷走投无路，请求投降。后燕将他牵到上谷，将他的弟弟冉干作为人质送到中山。秋季七月，任命骠骑长史王臣为荆州刺史、都督京、益、宁三州诸军事。王臣是王国宝的弟弟。前秦主福登在平凉攻击后秦右将军吴忠等人，攻克了平凉。八月，福登占据狗头原，以逼近安定。后秦诸将劝后秦主姚长决战，姚长说，与穷途末路的敌人争胜是兵家之计，我将用计谋夺取。于是留下尚书令姚明守卫安定，夜间率领30000骑兵袭击前秦在大界的辎重，攻克了大界，杀死毛皇后及南安王福变、北海王福上，擒获名将数十人，驱赶掳掠男女50000多人而回。毛氏美丽而勇敢，善于骑射。后秦兵进入他的营寨，毛氏还弯弓骑马，率领壮士数百人奋力作战，杀死700多人。因寡不敌众，被后秦抓获。姚长想纳他为妾，毛氏又骂又哭地说，姚长，你之前已经杀了天子，现在又想侮辱皇后。皇天厚土，怎么能容得下你？姚长杀了他。后秦诸将想趁前秦军惊骇混乱时进攻，姚长说，福登的军队虽然混乱，但怒气还很盛，不能轻视。于是停止进攻。福登收集残余部队，驻扎在湖空堡。姚长派姚硕德镇守安定，将安定1000多家迁到阴密，派他的弟弟征南将军姚敬镇守阴密。九月庚午日，任命左仆射陆纳为尚书令。前秦主福登东行时，后秦主姚长派姚硕德设置秦州的守官，任命堂弟姚长戍守陇城，行奴戍守蓟城，姚祥戍守略阳。杨定进攻陇城、蓟城，攻克了他们，斩杀姚长，俘虏行奴，姚祥放弃略阳，逃奔阴密。杨定自称秦州牧、陇西王，前秦就根据他的自称而授予他官职。冬季十月，前秦主福登任命窦冲为大司马、都督陇东诸军事、雍州牧，杨定为左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秦、梁二州牧，杨弼为都督陇右诸军事、南秦、益二州牧，约定共同进攻后秦。又约定兼河西诸军事、滨州刺史杨正、都督河东诸军事、冀州刺史杨凯各自率部众在长安会合。杨正、杨凯都是河东人。前秦主伏丕失败后，杨正、杨凯收集流民数万户，杨正占据河西，杨凯占据湖县、陕县之间，派使者向前秦请命，福登于是授予他们官职。后燕乐浪到王慕容温任冀州刺史，翟辽派遣丁陵人顾堤假装向慕容温投降，成为慕容温的帐下。已有日，顾堤刺杀慕容温，杀了他，并杀死长史司马屈，率领守兵200户投奔西燕。辽西王慕容农在襄国截击，将这些人全部抓获，只有顾堤逃走。十一月，福罕羌人彭希念归附祈福前归，祈福前归任命彭希念为北河州刺史。当初孝武帝亲自处理政事，威势权力出自自己，有君主的气量。不久沉溺于酒色，将政事委托给琅琊王司马道子。司马道子也嗜好饮酒，日夜与孝武帝以酣歌为食，又崇尚佛教，穷奢极废，所亲近的都是老妇僧尼，左右亲近的人争相弄权，互相请托，贿赂公行，官爵赏赐滥杂，刑狱谬乱。尚书令陆纳望着宫阙叹息说，好端端的家，小子们想把他撞坏吗？左卫领营将军会稽许营尚书说，现在台府局吏、职位武官以及仆隶婢女娶母亲姓氏的，本来没有相一品地， 都能成为郡守县令或者代职在内，以及僧尼乳母争相禁用亲的，又接受贿赂，总是临官领众，政教不均，暴虐滥施无罪，禁令不明，劫道公行。往年下诏敕令群臣尽归，而众议汇集，却无所采用。臣听说佛是清远玄虚的神，现在僧尼往往依仗法服，五戒粗法尚且不能遵守，何况精妙之道。而流祸之徒敬香敬奉，又侵夺百姓，取财为贿，也不合不施之道。书奏上不省，司马道子的权势压倒朝廷内外，远近的人争相屈服。孝武帝渐渐感到不平，但表面上还优待推崇。侍中王国宝因为禅宁受到司马道子的宠幸，鼓动朝臣暗示八座上奏，请求晋升司马道子为丞相、扬州牧、假黄钺，加特殊礼遇。护军将军南平车胤说，这是周成王尊崇周公的礼仪。现在主上正值盛年，不是成王可比，项王在位怎么能成为周公呢？于是称病不签署。奏书呈上，孝武帝大怒，但赞赏车胤有操守。中书侍郎范宁、徐邈受到皇帝亲近信任，多次进献忠言，纠正过失，指斥奸邪党羽。王国宝是范宁的外甥，范宁尤其痛恨他的阿谀奉承，劝皇帝罢黜他。陈俊仁袁岳之受到司马道子的宠爱，王国宝让袁岳之通过尼姑妙音送信给太子母亲陈淑媛，说王国宝忠诚谨慎，应当受到亲近信任。皇帝得知此事后发怒，假借其他罪名杀了袁岳之。王国宝非常恐惧，与司马道子一起进谗言，将范宁外放为豫章太守。范宁临行前上书说，如今边境没有战事，但仓库空虚匮乏，古代一时百姓每年不超过三天，如今百姓辛劳困扰，几乎没有三天的休息，甚至有生了孩子不再抚养，官夫寡妇不敢嫁娶的情况。我担心国家的忧患，用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草下来比喻都嫌不足。范宁又上言，中原的士人百姓流寓江南，时间渐久，人们已安居乐业，天下之人追溯他们的祖先都是随时代迁徙，为何偏偏现在就不可以？我认为应当划定他们的籍贯，户口都按实际居住地登记。另外，人的欲望没有边际，奢侈节俭由形势决定，如今连清廉节俭的家庭也大多供养不足，并非他们财力不足，而是因为用度没有节制，争相以奢侈华丽相互攀比，没有限度的缘故。礼制规定19岁去世称为长商，因为尚未成年，如今以16岁为全丁，13岁为半丁，所承担的任务已不再是儿童之事，岂不是伤害天理，困苦百姓吗？我认为应当以20岁为全丁，16岁为半丁，这样人们就不会夭折，人口就能繁殖增长了。皇帝大多采纳了他的意见。范宁在豫章派遣15名一曹下属到各城采集民间正式风俗，并趁官吏休假回来时询问官员的得失。徐邈写信给范宁说，您判断公允，各项事务没有停滞，那么官吏就会谨慎对待自己的责任，百姓听闻就不会迷惑了，何须每县每里都去拜访，粉饰虚名呢？这不仅无益，反而成为奸人余力的凭借，哪有善良的君子会干预非分之事，多方告发他人的呢？自古以来，想要做别人耳目的人，没有不是小人的，他们都先凭借小忠而成就大不忠，先凭借小信而成就大不信，于是导致谗言谄媚同时进献，善恶颠倒，怎能不警惕呢？您谨慎选拔纲纪官员，一定要得到国事来统摄各曹，各曹都得到良吏来掌管文书案牍，再选择公正无私的人担任监司，那么清浊优劣随着事情就会明朗，您只需平心静气处理，何须依靠耳目呢？从前明德马皇后未曾回头与身边的人说话，可称得上有远见，何况大丈夫难道不能免于此吗？12月，后秦主姚常派他的东门将军任盆假装派遣使者招降前秦主福登，许诺打开城门接纳他。福登准备听从，征东将军雷恶帝领兵在外，听说后骑马及时来见福登，说姚常多诈，不可相信。福登于是停止。姚常听说雷恶帝到福登那里，对众将说，这个羌人见了福登，我的事情做不成了。福登因雷恶帝勇敢谋略过人， 暗中忌惮他。雷鄂的恐惧，投降了后秦，姚常任命雷鄂帝为镇军将军，前秦任命安城王福广为司徒。列宗孝武皇帝中之下，太元十五年庚寅，公元390年春季正月乙亥日，谯敬王司马炎去世。西燕主慕容永领兵向洛阳进发，朱旭从河阴北渡黄河，击败慕容永，慕容永逃回上党。朱旭追到白水，恰逢翟辽图谋进攻洛阳，朱旭于是领兵返回，击退翟辽，留下阴阳将军朱党戍守石门，派他的儿子朱略都护洛阳，以参军赵藩辅佐他，自己返回襄阳。琅琊王司马道子仗势受宠，骄横自肆，陪侍宴会喝得大醉，有失有失礼敬。皇帝渐渐心中不平，想选拔有当时声望的人担任藩镇长官，来暗中制约司马道子，问太子左卫帅王雅说，我想用王公殷仲堪怎么样？王雅说，王公风度神情简傲高贵，志气方正严厉，殷仲堪在细微行为上谨慎，以文章义理著称。然而他们都狭隘固执，自以为是，而且不擅长权略，如果委任他们独当一面，天下无事时足以恪尽职守，如果发生变乱，必定成为祸乱的根源。皇帝没有听从，王公是王运的儿子，殷仲堪是殷荣的孙子。二月辛巳日，任命中书令王公为都督卿兖幽并即五州诸军事，兖卿二州刺史，镇守京口。三月戊辰日，实行大赦。后秦主姚常在新罗堡进攻前秦扶风太守齐义南，攻下新罗堡，齐义南逃走。前秦主福登在陇东进攻后秦天水太守张业生，姚常援救张业生，福登领兵离去。夏季四月，前秦镇东将军魏皆飞自称冲天王，率领敌人胡人在信城进攻后秦安北将军姚荡成。镇军将军雷鄂帝反叛，响应他在李润进攻镇东将军姚汉德。后秦主姚常想亲自攻击他们，群臣都说，陛下不担忧60里外的福登，却担忧600里外的魏皆飞，为什么？姚常说，福登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，我的城池也不是福登一下子能攻下的。雷鄂帝智谋韬略非同寻常，如果向南连接魏皆飞，向东连接董承，占据信城、李润、长安东北，就不是我的了。于是秘密率领精锐骑兵1600人赶赴那里。魏皆飞、雷鄂帝有部众数万人，敌人、胡人赶去投奔的首尾相连不断。姚常每次见到一支军队到来，就高兴。群臣奇怪而问他，姚常说，魏皆飞等煽动引诱同恶之徒，种类繁多，我虽然能战胜他们的首领，但余党不容易一下子平定。如今他们像乌鸦一样聚集而来，我乘胜攻取他们，可以一举全歼。魏皆飞等见后秦兵少，全军进攻。姚常坚守壁垒不出战，示弱，暗中派他的儿子中军将军姚崇率领骑兵数百名从敌后出击。魏皆飞军扰乱，姚常派镇远将军王超等发兵攻击，斩杀魏皆飞及其将士一万多人。雷鄂的请求投降，姚常待他如初。雷鄂的对人说，我自认为智勇超群，但每次遇到姚翁就受困，本来是我的命分啊。姚常命令姚荡成在他扎营的地方，每个栅栏孔中插一根木杆来表彰战功。一年多后问姚荡成，姚荡成说，营地太小，我已经扩大了。姚常说，我从束发以来与人作战，从未像这次这样痛快，以1000多兵击败3万之众，营地唯独以小为奇，哪里以大为贵呢？吐谷浑是连派使者到金城王祈福前归处进献贡品，祈福前归任命是连为沙州牧、白兰王。丙寅日，魏王拓跋圭在义兴山与燕赵王慕容麟会合，进攻贺兰、河突林、河西三部，击败了他们，河突林、河西都投降了魏国。秋季七月，冯许仁、郭志在广乡起兵响应前秦，向三府地区传布檄文说，姚常凶残暴虐，祸害神灵百姓，我们世代蒙受先帝尧舜般的仁德，不是尚书、侍中的儿子，就是亲孝牧守的孙子，与其含耻而活，不如行正道而死。于是三府地区的壁垒都响应他，只有正县人狗要不服从， 聚集部众数千人归附后秦。前秦任命郭志为冯翊太守，后秦任命苟耀为豫州刺史。刘卫臣派儿子直立堤进攻贺兰部，贺讷处境危急，请求投降魏国。丙子日，魏王拓跋圭领兵救援贺讷，直立堤撤退。拓跋圭将贺讷部落迁徙安置在东部边境。八月，刘牢之在鄄城进攻狄昭，狄昭逃往黄河以北，又在华台击败翟辽、张愿前来投降。九月，北平人吴柱聚集部众一千多人，立僧人法常为天子，攻破北平郡，转而侵犯广都，进入白狼城。燕幽州牧高阳王慕容龙正在安葬他的夫人，郡县首令都来会葬。众人听说吴柱反叛，请慕容龙回城，派大兵讨伐。慕容龙说，如今民间安居乐业，百姓不想作乱，吴柱等以欺诈迷惑渔夫，诱骗胁迫聚众，成不了事。于是留下安葬完毕，派广平太守、广都令先回去，接着派安昌侯慕容敬率领100多骑兵赶往白狼城。吴柱的部众听说后全部溃散，四处搜捕，斩杀了吴柱，任命侍中王国宝为中书令，不久兼领中领军。丁未日，任命吴郡太守王寻为尚书右仆射。吐谷浑世连去世，儿子世皮继位。世皮因父亲祖父仁慈，被四邻侵扰欺侮，于是督促激励将士想要建立功业。冬季十月，金城王乞伏前规派使者任命世皮为沙州牧、白兰王，世皮不接受。十二月，郭志与苟耀在郑东交战，郭志战败逃奔洛阳。越至节归占据平乡，反叛金城王乞伏前规。列宗孝武皇帝中之下，太元十六年辛卯，公元391年春季正月，燕国在蓟地设置刑台，加任长乐宫慕容圣禄刑台文书事。金城王乞伏前规进攻越至节归，越至节归投降，乞伏前规将同宗女子嫁给他为妻。贺冉干图谋杀害他的哥哥贺讷，贺讷得知后发兵互相攻击。魏王拓跋圭告知燕国，请求作为向导讨伐贺冉干。二月甲戌日，燕主慕容垂派赵王慕容麟领兵进攻贺讷，镇北将军蓝汉率领龙城兵进攻贺冉干。三月，前秦主福登从雍城出发，在范氏堡进攻后秦安东将军金荣，攻下范氏堡，于是渡过渭水，在段氏堡进攻金兆太守为范，没有攻克，晋军占据屈劳。夏季四月，燕国蓝汉在牛都击败贺冉干。苟耀有部众一万人，秘密召请前秦主福登，许诺作为内应。福登从屈劳向樊川进发，驻军在马头原。五月，后秦主姚长领兵迎战，福登击败后秦军，斩杀后秦右将军吴忠。姚长收整部众再战，姚硕德说，陛下谨慎于轻易作战，常想以计谋取胜，如今作战失利，却更向前逼近敌人，为什么？姚长说，福登用兵迟缓，不识别虚实，如今清兵直进，远远占据我东面，这一定是苟耀那小子与他有谋略，延缓则他的阴谋得逞，所以趁他尚未会合急攻他，以破坏他的计划。于是进战，大败福登军。福登退兵驻扎在梅地。前秦兖州刺史强金锤占据新平，投降后秦，将儿子强魁作为人质。后秦主姚长率领几百骑兵进入强金锤军营，群臣劝阻，姚长说，强金锤已经背叛福登，又要图谋害我，他将去哪里呢？况且他刚来归附，应当推心置腹结交，怎能又因不信任而怀疑他呢？不久敌人想捉拿姚长，强金锤没有听从。六月甲辰日，燕赵王慕容麟在赤城击败贺讷，擒获贺讷，收降他的部落数万人。燕主慕容垂命令慕容麟归还贺讷的部落，将贺冉干迁到中山。慕容麟回师对慕容垂说，我看拓跋圭的举动终究会成为国家祸患，不如把他征调回朝，让他的弟弟监国。慕容垂没有听从。西燕主慕容永侵犯河南，太守杨全期击败西燕军。秋季七月，壬申日，燕主慕容垂前往范阳。魏王拓跋圭派他的弟弟拓跋孤到燕国进献贡品，燕主慕容垂衰老，子弟掌权，扣留拓跋孤以索取良马。 魏王拓跋圭不给，于是与燕国断绝关系，派长史张衮向西燕寻求和好。拓跋圭逃回，燕太子慕容宝追回了他，慕容垂待他如初。前秦主福登进攻新平，后秦主姚长元救新平，福登领兵离去。前秦骠骑将军梅义干将两个儿子作为人质送给金城王乞伏虔归，请求共同进攻鲜卑大都。乞伏虔归与梅义干在明产堡进攻大都，攻下明产堡，大都换上平民服装逃走，乞伏虔归收拢他的部众返回，归还梅义干的两个儿子。梅义干不久反叛，向东联合刘卫臣。八月，乞伏虔归率领骑兵10000讨伐梅义干，梅义干逃奔他楼城，乞伏虔归射他，射中眼睛。九月，癸未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王寻为左仆射，太子詹氏谢衍为右仆射。太学博士范宏之论说殷浩应当追加赠谥，于是陈述桓温不守陈节的事迹。当时桓氏势力还很盛，王寻是桓温的旧吏，认为桓温废黜昏君，拥立明君，有忠贞之节，贬黜范宏之为余杭令。范宏之是范汪的孙子。冬季十月壬辰日，燕主慕容垂回到中山。起初柔然部落世代臣服于代国，其首领御酒驴帝素元去世后，部落分裂为两部分，长子匹后拔继承父亲驻守东部，次子运河提另外驻守西部。前秦王苻坚灭亡代国后，柔然归附于刘卫臣。等到魏王拓跋圭即位，进攻高车等部落，各部都相继服从，唯独柔然不肯侍奉北魏。戊戌日，拓跋圭率兵进攻柔然，柔然全族逃窜，拓跋圭追击了600里。部将们通过张衮向拓跋圭进言说，贼寇远逃，粮草已尽，不如早点撤军。拓跋圭问众将，如果杀掉备用战马作为3天的粮食够不够？都说足够。于是又日夜兼程追击，在大漠南床山下追上柔然，大败齐军，俘虏了半个部落。匹后拔和别部首领乌鸡各自收集残余部众逃走。拓跋圭派长孙松、长孙肥追击。拓跋圭对将佐们说，你们知道我前些天问3天粮食的意思吗？都说不知道。拓跋圭说，柔然驱赶牲畜奔走了好几天，遇到水一定会停留，我用轻骑兵追赶他们，计算路程和时间，不过3天就能追上。都说这确实不是我们能想到的。长孙松在平望川追上并斩杀了乌鸡。长孙肥追击匹后拔到捉邪山，匹后拔带领部众投降，俘获了运河提的儿子何多汉、侄子射伦、胡律等宗族党羽数百人。运河提准备投奔刘卫臣，拓跋圭追上他，运河提也投降了。拓跋圭将柔然的部众全部迁移到云中。翟辽去世，他的儿子翟昭继位，改年号为定鼎。翟昭进攻后燕的邺城，后燕辽西王慕容农击退了他。三河王吕光派兵趁虚进攻金城王乞伏虔归，乞伏虔归听到消息率军返回，吕光的军队也撤退了。刘卫臣派儿子直立低率领89000人进攻北魏的南部。11月己卯日，魏王拓跋圭率领5000-6000人抵御敌军。壬午日，在铁骑山南面大败直立低，直立低单人匹马逃走。拓跋圭乘胜追击，戊子日从五原津津南渡黄河，直接进入刘卫臣的封国，刘卫臣的部落惊骇慌乱。辛卯日，拓跋圭直奔刘卫臣居住的月拔城，刘卫臣父子出逃。壬辰日，拓跋圭分派众将帅轻骑追击。将军伊卫在木根山擒获直立低，刘卫臣被他的部下杀死。12月，拓跋圭驻军延迟，诛杀刘卫臣的宗族党羽5000多人，将尸体全部投入黄河。自此黄河以南各部全部投降，获得马匹30多万匹，牛羊400多万头，北魏的国用因此变得富足。刘卫臣的小儿子赫连勃勃逃奔到薛干部，拓跋圭派人索要，薛干部首领太息福将赫连勃勃带出来给使者看，说勃勃国破家亡，因走投无路来投奔我，我宁愿和他一起死，怎么忍心抓他交给魏国。于是将赫连勃勃送到梅义干那里，梅义干把女儿嫁给他。戊申日，后燕主慕容垂前往鲁口，前秦主福登进攻安定，后秦主姚长前往阴密抵御，对太子姚兴说，狗要听说我北行一定会来见你，你抓住他杀掉。 狗曜果然在长安拜见姚兴，姚兴派尹伟责备他之后杀掉了。姚常在安定城东击败福登，福登退守鹿城堡。姚常设宴大聚会，将领们都说，如果是魏武王姚襄在世，不会让这个贼寇活到今天，陛下过于谨慎了。姚常笑着说，我比不上已故的兄长有四点，身高八尺五寸，手臂垂下来超过膝盖，人们望见就畏惧他，这是第一点。率领十万大军与天下争衡，看着军旗前进，前面没有抵抗的敌人，这是第二点。通晓古今，谈论道义，收罗英才俊杰，这是第三点。统帅兄长的大军，上下都高兴，人人都拼死效力，这是第四点。我之所以能建立功业，驱使群贤，正是靠谋略中有一点点长处而已。群臣都高呼万岁。